您的利用啊，往生不退。看第五段，明教相判教相。第五教相，此大乘菩萨乘色，又是无闻之说，彻底大慈之所加持，能令末法多障有情依师进灯不退。那么这个第五的教相呢，是大乘菩萨色啊，又是无闻之说啊，本经是无闻之说，是佛陀的彻底的大慈悲心啊所加持的啊，能够使令末法多障有情呢、啊、依此的法门能够进灯不退，在一生当中成就三不退转啊，故当来精华灭尽，特留此经注释百年，广度寒士，阿且陀要万病种治，绝代圆融，不可思议。那么当来经法灭尽的时候呢，所有经典灭掉了，佛陀独留此阿弥陀经啊，在这个末法这个业障深重的凡夫当中注视百年，广度凡世啊，那么赞叹这部经的修行法门呢、啊、是阿且陀要啊，万变总是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啊。所以做一个总结，华严奥藏法华命随，一切诸佛之信要，诸菩萨万能之痴难，皆不出于此矣，义广探述穷劫末尽，智者自当自知。那么本经是两部经典的合合，一个是华严经，一个是华华经。所以我们进入主题的时候啊，我们会发觉啊，在本经当中有一种是在讲到这个佛菩萨的功德的，一个所缘经，我们讲念佛一个所缘啊，就华严啊，那么万善为花啊，那么万德为果啊，这种用这个无量无边的花来庄严这个无量无边的果地庄严啊，讲到医报正报的庄严啊，这华严经的境界。第二个华华，华华经是讲心力不可思议，讲自信功德力啊，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这当中有两个主要的内涵，一个是能念的心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这个华华经偏重在心性的探讨。其次呢，我们所念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句佛号总持极乐世界所有的一正庄严的功德啊，这是华严经的境界啊。可以说呢，一切诸佛的信要，一切菩萨万乘的这个指南都不出于此矣啊，自利利他，不离开心愿之名啊，义广探述穷劫末尽，有智慧的人你应该可以明白的。那么这个是讲到五重玄义的内涵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哎，王女士，他的长吉光土啊是分证，他是这样子的，成佛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不能成佛？这个《法华经》讲成佛啊，主要两个，一个是成就法身佛，一个成就应化身佛。成就法身佛这一部分来说，极乐世界他有资格成就法身佛，初地就成就法身佛啊。但是应身佛啊，要等待因缘。如果你这个人在三界已经流转很久了，已经跟很多很多人都结下善根，而你这些眷属的善根都成熟了，那你也很快能够成就应身佛，你很可能就在哪一个国土刚好是你的界属的善根成熟，你就在那个地方四现八相成道啊，初地就有这种能力。这个成就应身佛要有因缘的，如果你今生你还是一个五逆十恶众生啊，仰仗一点大乘的善根，临终门佛开示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的心情啊，你也不想急着跟众生结缘，一直在那个地方待到等觉菩萨，那你要成就应化身就慢，就比较慢啊。你一定要回入娑婆度有情，来到娑婆世界啊，你还不能成就应化身的啊，是干什么呢？做他的儿子，做他的父亲，以你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令他解脱。你要成熟众生，庄严净土，跟众生结缘。因为你成就佛身啊，那是特别尊贵啊，你可想而知啊，你在这个娑婆世界示现佛身，结果你说话没有人来听，这是一个什么境界啊？没有人做你的弟子，你看 一佛出自千佛父子啊，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成就这种见识的因缘呢，不能示现成佛，你只能够现菩萨身、现凡夫身。所以成就应化身的因缘要很特别，每一起每一起的应化身都有它的因缘啊。释迦牟尼佛来娑婆世界示现了8次、8000次，每一次的因缘都不同，每一次的名号都不同。所以如果说在极乐世界成就法身佛，那不难。我们看前面的上品，有些的这个三七日、一七日就成就初地的。但是成就应化身啊，当然你应化身不能在极乐世界成就应化了，一个佛一个地方只能够一个佛，两个佛那听谁的呢啊。那么你到极乐世界呢，你做两件事情啊，一般来说啊，这个法身菩萨他是上求下化同时做，他同时能够啊清净十方诸佛，同时能够从本吹机啊到十方世界有缘的众生啊广度众生，跟众生结缘啊，一方面使令众生的善根成熟啊，成熟众生，一方面累积他未来成佛的净土啊，成佛众生庄严净土啊，做两件事情。我当然那个时候法身菩萨跟我们现在苦苦恼恼的境界那就不一样了，那是有方便力，那有方便力啊，有波罗波罗蜜的力量在测试你啊，任何境界不能障碍你，不能使令你退转的。所以这个龙树菩萨说，龙树菩萨说，这凡夫在这个凡夫的菩萨不求生净土有一个困难的，就像一个小象。小象呢，这个有这个毒箭啊，凡夫的境界不是爱就是恨，爱恨的毒箭啊，七射八射就把这象给射死了，退转了。你要是成就初地菩萨，六牙白象，毒箭所不能射，就有这种力量啊。所以说呢，我一大师就是劝我们了啊，说这个宗教之事如何务事啊，身为一个凡夫的修行人啊，对于未来的前途啊，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要好好想一想。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4面。二正解经文。那么藕益大师呢解释本经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五重仙义，第二部分是正解经文。那么五重仙义当中呢讲到了明体中用教，有五层玄妙的义理来解释本经。那么这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体中用，那么这个体呢就是本经当中讲到的差别的现象的离体，这个体指的是现前一念心性。那么具足来说呢，现前一念心性不但是本经的离体，它也是十法界这个染净的差别的离体。那么这个古德有一句话说，法界言容体作我一念心，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那么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来观察的时候呢，是法界言容体作我一念心，就是说从摄用归体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十法界的染净因果都是一直的现前一念集而常照照而常集的心性，这个明了的心性。那么这种心性呢，从体性上来说是无差别的，它是一个明了而极尽的功能。但是当我们起作用的时候呢，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啊，它就随顺染净的因缘，就创造了十法界的差别的果报。那么从这个体性当中呢，就会开展出所谓的中跟用啊，就是说我们一直一念心性去信愿持名， 那么也就依此一念心性呢，去念念之间去创造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所谓的往生不退啊。那么这个就是在五重玄义当中所讲的这一些基本的观念啊，讲到一心创造十法界的因果啊。不过这因从因果的角度来说呢，本经所强调的是一种清净的因果，是一个净土的因果啊，偏重在净土的因果。好，那么这以下呢，我们正解经文啊，就是正式的解释经文的内容。那么解经文之前呢，藕益大师有一段的开示啊，来说明他做科判的一种理由啊。我们分三段，先看第一段。若闻分三，初续分，二正中分，三流通分。此三名，初善、中善、后善，细如手，五官俱存，正中如身，脏腑无缺，流通如手足，运行不滞。那么这古德呢，解释经典呢、啊，在解释正文呢，分成三科啊，续正流通分三分。那么藕益大师也是根据古德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啊。那么这三分呢，智者大师解释呢，这三分叫初善、中善、后善。这意思呢，藕益大智者大师在《法华玄义》说啊，说这个佛陀的经典啊，譬如蜂蜜，中边皆甜。说佛陀这个经文啊，跟一般祖师的论是不同的啊。佛陀的经典是自性清净心所流露，所以呢，中边皆甜啊，就像蜂蜜一样。我们吃蜂蜜呢，这个蜂蜜的外边的甜味跟蜂蜜中间的甜味是一致的。就是说呢，虽然分成续正流通，它是一种功能的不同安立的啊。换句话说呢，这整个经文它前后有互含互摄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我们看祖师大德在授持经典，有的祖师在续分的时候开悟，有的祖师在正中分的时候开悟，有的祖师是在流通分的时候开悟啊。所以说呢，这表示续正流通分呢都同等重要啊。这智者大师叫做初善、中善、后善啊。那么这以下呢，把一个人来做一个比喻了，说这个续如手，五官俱存啊。说这个续分呢，就像我们一个人的头部啊。我们了解一个人啊，先看他的头的五官啊，五官的眼睛、耳朵、鼻子、眉毛、嘴巴。那么我们从五官当中呢，可以大致的知道这个人的啊善恶，他的愚智啊、愚痴或智慧的情形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序一般在经典上的序呢，它都是啊说明本经的缘起，乃至于说明本经的大纲啊，这部经的一个大意是什么啊？这个是序的一种功能，就像一个人的头部啊。我们从他的眼睛、耳朵、鼻子啊、眉毛、嘴巴呢，知道这个人的善恶情况、健康情况的一个大纲。正中如身，脏腑无缺。那么正中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啊，五脏六腑都不缺少啊。这个是一部经的主要内容啊，整个部经的一个理论方法、修行的次第，都在这个正中分啊，这个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地方了。流通如手足啊。那么我们有这个手足呢，这个人的身体才能够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去啊，运行不滞啊，没有阻碍。那么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这个所谓的录音机啊。好，那么佛陀在讲经的时候，他希望他的法义不但能够加倍当时的与会大众，佛陀更希望他的法义能够流通后世啊，乃至于通达十方。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佛陀就会有所交代啊，这部经典是由谁来负责流通啊？副主由哪一位菩萨来流通，使令这部经的文义能够运行不滞啊。那么这个是流通分的功能啊，就是以一个人的手身手足啊来譬喻这三分的情况。那么这段呢是一个总标啊，说明这个三分的一种差别功能 这以下呢，藕益大师呢引证，引用智者大师的科判来证明这个三分的重要性。故智者是法华，初一品皆为序，后一品半皆为流通，有一时基本二门各分三段，则法师等五品皆为基本 流通。那么藕益大师就举这个智者大师解释《妙法莲华经》。好，那么智者大师解释《法华经》的科判有两，他有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初一品皆为序，后一品半皆为流通分啊，就是第一品呢是序分啊，佛陀啊从白毫当中啊放光啊，从这个光明当中现出十法界的这些差别的因果啊。那么来自于从第二这个序品就是序分啊，那么从第二品的方便品到第十七品半的分别功德品，这个是正中分啊。那么十七品半乃至于最后的二十八品啊，总共是有十一品半，后面都是流通分啊。这是一种科判啊。其实呢，智者大师又做出了第二种科判，他是根据这个一时的基本二门啊，就是说呢，智者大师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他先把《法华经》分成两部分，就是前面的十四品叫基门，那么后面的十四品叫做本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是佛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这个一时佛，这个时候佛有两种的佛，就基门来说呢，是耶着就是这个一期的应化，释迦牟尼佛这一期的应化，就是从2500多年前在这个迦毗罗卫国的出生，乃至于出家成道转法轮，在这个双罗树下入涅槃。那么耶着基门，就是耶着一期的应化身呢啊，耶基门开前显实啊，开三乘的方便，显一佛乘的真实。这个时候呢，他是前面的十四品呢，是耶基门来开权显示。其实呢，一时佛，这个时候佛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佛是本门的佛啊，从这个第十五品啊，从地涌出品啊。这个时候佛陀讲完法华经以后啊，就问与会大众，哪一个人能够付诸流通法华经呢？这个时候啊，从地涌出，从这个大地啊涌出这些法身菩萨。那么这些法身菩萨呢，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种种的三昧陀罗尼。那么这个时候与会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都说呢，这些菩萨是怎么来的呢？本所不见，本所不闻。佛陀说呢，这些都是我过去教化的这些弟子。那么这些菩萨就说了，说佛陀啊，你这个成佛以来啊，你这个成佛以来才差不多40年到50年左右啊，时间很短啊，你怎么能够教化这些大菩萨？这大修菩萨都是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直众得本啊，久修大事。那么佛陀这个时候就开机显本啊，就掖着本门开镜显眼啊，开这个镜，这个眼镜的镜啊，显眼啊，显开显这个久远劫来已经成佛的法身报身啊。所以说呢，智者大师他解释一时佛在王舍城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佛啊弘扬法华经的佛有两个，一个是基门的佛，就这一期的佛呢啊，就是前面的十四品呢，就是耶基门开前显示啊。第二个佛呢是耶本门啊，耶本门开镜显眼。那么智者大师先分成基本二门，以后又把基本二门各分成三段啊，续证流通啊。那么这个时候法身等五品呢都是基门流通分的啊。所以说呢，看第二段啊，第二段把第一段做个总结了，说盖续必提一经之纲，流通者法事不永，关系非小，后人不达见经文稍涉义理，便判入正中，至续局流通，仅存故套，安所称初以义善，后以义善也在。那么 盖，就是因为呢，细分是提示一个经文的大纲啊。我们从大纲当中能够知道本经的一个大概的内涵。流通则法是不容，那么流通不能使令这样的一个法义能够流通啊，而没有障碍。所以这两分呢，都是关系非小啊，这个三分都有它的功能。但是后人啊，不明白三分同等重要的一种观念啊，看到这个经文稍涉义理啊，就把它判入正中分啊，时令续分流通分呢，只是一种形式，固套形式。那么怎么能够说是初以义善，中以义善，后以业善也在呢？那么就只有中以善而已啊，中善而已，那么初跟后就不善。我当初在读这个藕益大师弥陀要解，我看到这段文，我不知道藕益大师的意思是指什么，但是我去比较这个古德的科判啊，我发觉啊，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page 第23啊， page 22面啊。那么这个有段经文呢，说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四界名耶提的，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经，现在说法。那么这段呢，过去的大德是把它判作正中分啊，就是从这个前面的六种成就以后呢，这一段开始就正中分。但是藕益大师觉得这不对的，因为这段文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无问自说啊，净土妙门不可思议，唯佛以佛方能究竟，所以是佛陀无问自说。而且这段经文它是表示的整部经的大纲，因为后面的经文都是在解释啊，有世界名耶极乐这种依报的庄严，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经，现在说正报庄严啊，讲净土的一正二报的功德。所以藕益大师这段认为这段是一个流通，是一个续分啊，是一个这个别续，或者叫发起续，发起一部经的缘起，而且先大概的解释这部经的要义。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属于细分，因为它的功能是属于细分的功能，这是一点。其次呢，我们看 page 第62，那么62呢，佛陀讲完这部经的因果以后呢，舍利弗，如果今者赞叹阿弥陀不可思议功德，是以东方啊有各式各样的佛，乃至于南北西方下上。那么这个古德是把这个六方佛的这个赞叹呢，他也把它判作正中分。但是藕益大师认为这个时候是欠信流通啊，他这个是种流通啊，是普遍大家对这部经的相信，由六方佛的证明呢来加强我们的信心。这个的功能来说呢是有流通的功能的，不应该判作正中分啊，这六方佛以后呢是属于流通分的，这叫欠信流通。好，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后看经典啊，会发觉这个古大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啊，就是他把这部经啊分科判教。这分科判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要是不看祖师大德的判分科啊，就是这样读下去啊，也多少能够读到这部经的意思啊，也能够啊一文解义啊，懂得这部经的一些大纲。但是我们很难理解这部经那个深妙的意趣，很难理解它的意趣。但是我们看藕益大师的科判啊，他做出来以后哦，你知道这部经的这个意气是什么？这个大德啊，祖师大德的那个智慧啊，对吧？他的那个智慧就在这个地方，他能够引导我们去明白这一部经的意趣所在啊。所以说，我们到了正中分，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段判作续分跟判作正中分完全不一样，那个意趣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段呢，藕益大师等于是解释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分判，就是他完全根据这部经的功能，它是属于续分的功能，就判作续分啊；它是属于流通分的功能，就判作流通分。把这部经的真实的意趣表达出来啊，不能够说呢，看到经文稍涉义理，便判入正中啊。实例呢，续局流通，仅存库套，安所称出于义善，后于义善也在啊。那这样子呢，出的续分或者流通分呢、啊，就没什么价值的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啊。好，那么这是藕益大师的一个说明，他的一个他做科判的一种精神，是把这个三分把它放在同等重要，各有各的功能啊，是这样一种情况。好，我们看这个正式看经文，那么甲初的续分分两科啊，那么续分呢，一个是初的通续，二个是别续。这个通续呢，就是它是通于一般的经典啊，又叫做正训序啊，证明的正，信心的信，正训序啊。那么这当中主要是讲到六种成就啊，讲到这个以会的时间、处所跟大众啊，六种成就。那么第二个是别序，这个别序呢是别于一般经典啊，这部经特有的，又叫做发起序。他是发起这部经的因缘啊，这部经是谁来发问的，是在什么因缘情况之下佛陀在讲这部经的，叫做别序，又叫做发起序。那么我们再先看通序，通序当中分两科，初标法会实处，二引大众同文啊。那么标法会实处呢，先讲前面的五种成就，那么引大众同文呢，再讲这个第六个处，这个众成就啊，讲第六成就。丙初先看第一个标法会实处，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几数及孤独眼啊。那么这一段呢是标法会实处啊，这个弥陀法会的实处。那么这个标法会实处呢，事实上是解释在本经当中的五种成就。我们看藕益大师的注解啊，他注解有两段，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第二段是别释，看总标。这个如是呢是标信顺啊，这个如是呢，由这个如是这两个字呢，使令我们能够对本经啊能够相信随顺啊，是属于这个信成就啊，这个属于信。我闻呢是表师成啊，是一个闻成就。就表示呢，这个以下的如是的经文呢，不是我阿难尊者自己能够觉悟的，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啊，我是亲从佛陀那个地方听闻而来的啊，这是有师承的啊，这个表示闻成就。一时是表机感啊，那么这个机呢是讲众生的根基成熟了，这个感呢是感应佛陀的说法。这叫一时，就表示时成就，时间的时成就。佛，那么这个法是谁说的呢？是教主啊，就是我们佛教的教主啊，释迦牟尼佛啊，这是主成就，这个主人的主。舍卫国几数及孤独言啊，舍卫等标说经的处所，这是一个处成就啊，是在什么处所说的呢？啊。处成就啊，就是性闻识主处，也就是五种的成就啊，这是一个总标。看别释，十相庙里古今不变民族，依十相里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也是啊。那么这个如呢，就是古今不变，叫做如。就是说呢，这以下的经文啊，是不能随时空而有所改变的，经过百千万劫，这个经文的内涵是不能改变的，义理是不能变的啊，古今不变。那么这个事呢，就是说我们依止这个实相的道理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决定没有错非的，叫做事啊，这叫如是啊。 一方面它是古今不变，一方面它是决定无非。啊，这两句话呢是来解释这以下的全部经文都是如都是是。所以这个世间的学问啊跟佛法有不同的地方啊。世间的学问是有变化的。啊，你提出这样的一种学说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被推翻了。或者你这个学说拿到外太空，拿到天界去，这个学说就不能成立了。啊，它有这个时空的限制。啊，但是呢佛陀所说的话，这个本经的内涵啊是古今不变，是决定无非啊。啊，所以有资格称为如，也有资格称为是。啊，这个如是是总持下面的经文。那么这个如是的经文是谁说的呢？我闻啊，实相非我非无我，阿难不坏假名，故人称我。耳根发耳是清灵眼印如空应空明闻。那么实相，这我们前面说过了，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啊。那么每一个众生都有一念的心性，阿难尊者也不例外。那么这个实相是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啊，这个明了性当中啊，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所以他我不可得。但是它的作用当中呢，它有各式各样的染净作用，所以它也是非无我。那么既然是无我，那么阿难尊者怎么说是我闻呢？这个我是怎么安立的呢？因为不坏假名啊，就是这是一个名称啊，不要去破坏这样的一个名称啊，依止这样的假名啊，这个我只是一个假名啊，所以人称为我。那么耳根发耳是心灵眼印如空应空啊，人听的一念心性是毕竟空，所听的法义它的本性也是空啊，如空应空，所以称为闻啊。这个我闻呢表示师承，是阿难尊者啊亲从佛的那个地方听闻而来的啊，叫做我闻啊。这个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啊，在一般的经典都是有这四个字，好，这四个字的安立啊，从古德的注解当中的说明啊，主要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呢，是尊佛教次，就尊重佛陀的教次。这怎么说呢？这佛陀您灭度的时候啊，这个佛陀的侍者阿难尊者啊，他就是哭得很伤心啊，因为他只证得出果，还没有断除这个爱的烦恼啊。那么波罗蜜尊者就跟阿难尊者说啊，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现在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啊。这什么事情呢？你要问佛陀有四件事情啊。这第一件事说呢，佛陀灭度以后，我们弟子以何为师呢？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以佛为师啊。佛陀叫我们这件事该做，那件事不该做啊，我们就依教奉行。那么佛灭度以后，我们佛弟子以何为师呢？啊，佛陀说以戒为师啊。佛陀所制定的这些戒法啊，就是我们的导师。第二个就是我们这念心依何而住？啊，前面的戒法是一种牲口的鬼患，现在是讲我们内心迎合因住，迎合降伏其心呢？啊，佛陀就只是说呢，以四念处为住，内心当中安住在四念处啊。第三个就是说，对这些恶性比丘应该怎么办呢？这不听招呼的比丘怎么办呢？佛陀说，莫比，你也不要去打他骂他啊，但是也不要跟他往来。大家都不跟他讲话，保持默然，他也没有趣味，他就离开了啊。莫比啊，佛陀是这个办法来对治这些恶行比丘啊。第四个就是一切经手当安而合治。那么佛陀灭度以后，我们想把佛陀的这些文字结集流通后世， 那么在这个经所当中要安排何治才能够取信于后人，一切经所当安何治、啊、佛陀就指示说呢，安立这个如是我闻、啊、所以这个如是我闻的安立呢，是尊佛教次，是佛陀的遗命、啊、遵从佛陀的遗命、啊、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断众疑惑。那么断众疑惑就是说呢，这个佛陀灭度以后呢，佛弟子在结集的时候呢，阿难尊者啊，阿难尊者他一个特色，他多闻第一啊，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呢。阿难尊者把佛陀一生所说的教法完全摄持在一念心中，所以他在背诵佛陀的经典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有错，非常的流畅，而且阿难尊者记住32相。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阿罗汉就起了3个疑惑。第一个，疑佛重起，怀疑释迦牟尼佛又重新升起，佛陀是不是灭度以后又重新升起的、啊、因为阿难尊者的32相跟佛很相似，他讲的文字又跟佛完全一模一样，这个时候阿罗汉呢就疑佛重起，是不是佛陀又重新的再活过来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疑阿难成佛，是怀疑阿难尊者是不是成佛了，他有这么高的智慧，能够觉悟这么多的真理啊，怀疑阿难尊者成佛。第三个，疑他方佛来，哦，阿难尊者不是成佛，是他方的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说话、啊、那么这个时候三重疑惑升起的时候呢，阿难尊者一生坐就先说出来，如是我闻，以下的经文是我听闻佛陀所演说而来的。这个时候三种疑惑就完全消灭、啊、它能够断众疑惑，还是有这样的功能、啊、所以呢，我们在研究这 一般的经典都安立的4个字，是一方面呢尊佛教次，一方面断众疑惑、啊、这个是如是我闻一个安立的一种理由。一时啊，时无时法以师之道合说听宗族名一时。那么这个一时啊，是怎么安立的呢？为什么不明确的说出说法的时间呢？因为时间没有真实的法。这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已会的大众有不同的法界的众生、啊、有人道，有阿修罗，有天人，有阿罗汉，有菩萨。那么每一个法界的业感、啊、这个时间不一样。藕益大师说啊，四天王一昼夜，人间50年，有何时法可练、啊、这个四天王一天过去啊，我们人间已经运转50年了。四天王过2天呢，我们一个人就死掉了。所以维大师说，有何时法可念呢？这个人生那么的短暂啊，有什么东西好贪着的呢？啊，那么既然每一个法界的时间不同，所以这个时间的相貌啊，就不能够讲出一个标准啊。所以说呢，只好以这个师之道合说听记足等那个时候啊，就是老师跟徒弟啊这两个因缘具足了啊，说者听者的因缘具足了，在那个时候呢，就啊你一时，就是大家在那个地方集会的那个时候，就叫做一时啊。因为这个已会的大众啊，有很多法界的众生来参加啊，所以这个时间就不能有个固定的标准，这叫一时。佛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人天大师明佛、啊、那么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前面也说过了啊，佛陀就是自觉啊，就是这个从自利的角度呢啊，觉悟了真理。那么从利他的角度呢，他有的方便啊，来觉悟一切有情啊，觉心圆满啊，这个叫佛。这个是主成就，看这个促成就啊，社会国即速即孤独眼啊。社会此因文物中印度大国之民波斯匿王首都也， 溺亡太子名齐陀，只因战胜；溺亡大臣名悉达多，只因己孤独。己孤长者不禁买太子言，供佛极深。齐陀感叹：师夷未不少事，故名己述己孤独言也。那么这个己述己孤独言啊，这个花园啊，是在这个舍卫国的一个花园。这个舍卫国呢，翻成中文叫文物啊。这个物呢，就是国有财物，国有财物之丰，叫做物啊。这个国家有很多很多的财物，非常的丰盛啊。国有财物之丰，叫做物。这个文呢，人有多闻之德啊。这些人呢，不但是有钱财呢，他们的欢喜多闻，喜欢追求智慧啊。人有多闻之德，闻啊，这可见的舍卫国这些人啊，富而好礼啊，所以叫做舍卫，翻成文物啊，是中印度的一个大国的名称啊。那么那个国王叫波斯匿王啊，波斯匿王的首都啊，就叫舍卫国啊。那么这个己述己孤独言呢，是怎么安立的呢？这波斯匿王的太子叫做齐陀太子啊，齐陀翻成中文叫战胜啊。那么波斯匿王呢，是这个大臣啊，这个悉达多长者啊，是波斯匿王的大臣，叫己孤独啊。那么己孤独长者呢，用黄金铺地啊，买下太子的花园啊，供佛极深。那么这个时候感动的齐陀太子啊，把那个树的部分呢也布施出来，所以合起来叫做己述己孤独言啊。这公案我们也简单解释一下啊。这个己孤独长者又叫做悉达多长者啊，当时呢他是到这个隔壁的国家叫王舍城啊，为他的小儿子啊去提亲，向一个这个长者来提亲。那么当时这个长者很忙碌啊，跑过来跑过去，他说：你是什么事情呢？你一个堂堂大户长者，什么事情让你那么紧张啊，亲自要去办理？他说啊，我要去供养这个佛陀啊，要办很多的饮食啊，要请佛陀来我们这个地方应供。那么这个时候呢，悉达多长者呢，听到佛陀以后啊，就听到佛陀这两个字啊，身毛皆竖，欢喜无量，这个身毛都竖起来，心中大欢喜啊。所以这个密宗就说啊，听到佛陀啊，听到三宝的声音啊，能够身毛皆竖，欢喜无量啊，这个是皈依的一个究竟的量，就是这个人三皈依的量具足了。那么他听到佛陀以后呢，他就迫不及待的赶快能够见佛陀，就是明天早上都觉得太晚了。那么睡觉的时候就翻过来覆过去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在这个长者家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天人就来引导他放大光明啊。那么他以为是天亮了，他就随着这个天人呢去到这个竹林精舍，这个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啊，去见佛陀。拜下去呢，佛陀为他说四地法，当下就证得出果。真的出国以后呢，内心当中有无漏的戒定慧，解脱之间的有四不坏性啊，对这个三宝啊坚固不可破坏的信心啊，就祈求佛陀能够到这个舍卫国来这个地方弘法、啊、佛陀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呢，他就回去啊，就找一个处所。那么佛陀是一个很庞大的僧团啊，1250人聚啊，就不是一个小僧团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在这个舍卫国当中呢，就找到了齐陀太子的花园，那么就希望把这个花园买下来，盖一个这个道场啊，送给佛陀来这个地方说法。那么齐陀太子当时的心情是不想卖啊，他非常喜欢这个花园。但是这个悉达多长者在当时啊是名称普闻啊，很有道德德高望重的一个大臣啊，又不好是拒绝他，就出了一个难题啊，说啊，你要买我的花园可以，除非你用黄金把我的花园把它铺满，就卖给你啊，黄金铺地就卖给你。那么悉达多长者是证得出果，有四不坏性的人啊， 对三宝的信心特别坚固，就答应了，回去就把这个仓库打开，用黄金铺地。那么这个时候齐头大人就被他感动了，就说，哎呀，那个佛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让你这么恭敬呢？那么这个时候悉达多长者就如是如是的报告佛陀的功德，那么齐头太子也升起了皈依的心，就说啊，说这样子的，这个我这个花园有很多很多的树木啊，这个树木有这个树干啊，你也不能够黄金铺地，你把这个树干砍掉啊，这印度那么热，你把这个树都砍掉了，这个花园也没有什么作用啊，那么炎热啊，那这样子好了，这些树的部分都是我供养啊，这些大地的地方你供养啊，所以这个花园就两个人供养的，就是齐陀太子的树，齐陀太子他供养树啊，啊，这起树啊，那么这个大地是几孤独章的供养的，几孤独也，这两个合起来就构成了这个道场的名称。这个地方啊，又讲了很多的经典啊，像《阿弥陀经》啊、《本经》啊、《金刚经》、《楞严经》啊，都是在这个舍卫国的几树及孤独园宣说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明啊，这个法会弥陀法会的前面的五种成就啊，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几树及孤独园啊，信闻始祖处啊，五种成就。